张学良跟谭海无话不谈，把这隐私跟他说了。谭海先派人到了天津，跟赵四小姐那个六哥联系上了，里应外合，叫他给帮忙。所以他六哥也是帮忙，要不无缘无故的拿车接着赵四出去，说有事儿，什么事儿就给送走了。那时候假装是绑票的，把赵四塞在汽车里头，然后上了火车，一口气到了奉天，就是沈阳。这就是所谓绑架案的真相。当然这个事当时谁也不知道，过了很长一个阶段真相大白了。单说张学良把赵四接到沈阳，放在哪儿啊？放在帅府可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受到夫人于凤至的严厉指责，夫人不干，告诉张学良了，你爱怎么地怎么地，但是赵四无权进入帅府，我还是这的主宰，我在这当家，绝对不允许。那也不是说掌握军权的元帅将军，出任什么官什么官的，里里外外说了都算，往往在家里边说了不算。你看张学良这个事儿，也叫这李逵不敢跟夫人讲，就这么的把赵四小姐藏在什么地方呢？藏在北陵别墅。您到过沈阳的北陵吗？好啊，那是清朝开国皇帝皇太极的陵寝，周围苍松翠柏，工程规模宏大。在北陵那个地方周围要盖个别墅，它空气也好，风景也好。张学良在这有别墅，就这么的把赵四小姐放到这儿了。当然了，吃喝能愁吗？都是超高等的待遇。他住的这个小别墅虽然不大，只有二层小楼，但是风光秀丽。就拿这个院里头来说，铺的甬路都是五彩石头，正中央还有个大喷泉，里边还养着鱼。周围呢是放射性的甬路，一直通着这小独楼。楼下大客厅、小客厅、卫生间、浴池，楼上是卧室和内厨房，周围住着一连宪兵和张学良的保镖。赵四就住在这儿。后来赵四明白怎么回事，也不怪张学良，因为两个人有感情嘛。这张学良日理万机，那多少事儿，东三省的事儿，撂下这个就那个，撂下那个就这个，只要一有闲空，马上坐上车子就到北陵别墅，两人相会。有时候张学良在这住，一住多少时间也不回去。这个事儿外人能不知道？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这叫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你看那好事一般的很难叫你觉察到，这个坏事这玩意跑得快的，就这个沈阳为这件事花边新闻呢，甚至传的家家户户，人们提到张学良这个事就嗤之以鼻，一时是满城风雨。 但是呢，这两个人不在乎这个，顶住了种种舆论的压力，啊，照样在此同居。有那么一天出事儿，张学良刚开完三省最高军事会议，看了看表，嗯，定了，赵四这阵能吃晚饭，我们两个共进晚餐，叫谭海备车，一溜烟到了北陵别墅。车子入库咱不说，张学良往别墅里边走，一边走一边喊：“小妹，小妹，我回来了。”小妹是谁？赵四啊。因为比张学良小几岁，张学良特别喜欢他，就叫小妹。要往常呢，赵四小姐那跟鸽子一样，就像燕子一样，那个下楼来接张学良了，两个人非常亲密，哪次见着跟头一次见面都差不多，但唯独今天例外，张学良连喊数声，无人答言。张学良纳闷怎么回事，赶紧上了二楼，推着房门往屋一看呢，赵四小姐在屋哭呢，哭呢。那么张学良一进来呢，赵四紧擦眼泪，那也不行，眼睛都哭肿了。张学良的心轰了一声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，把手套摘掉，也来不及把马靴脱了，扑到赵四的近前，拉着赵四的手端向他的面孔：“小妹，你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？莫非你身上不舒服？你闹病了？”赵四是一言也不发，后来把张学良急得抓耳挠腮的，都有点生气了。小妹，怎么了？你倒说句痛快话呀！莫非生气我回来晚了？一涉及到这方面，赵四小姐这才说话：“你别着急。”说实话，在抽屉里啊，拿出一张报纸来。张学良一看这报纸，《天津日报》，因为赵四是天津人呢，怀念家乡，所以订的《天津日报》。有人往这给送，张学良接过报纸，翻了几页，看看没发现什么呢，问赵四：“你叫我看报纸干什么？”赵四翻到第四版，用手一指：“你看这是什么？”在这第四版底下那个角，带着花边的。张学良一看，当时傻眼了，倒吸一口冷气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这报纸上登的是什么呢？是赵四小姐她爹赵庆华老先生登的一份声明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我女儿赵一迪学名启霞，愚人私奔，败坏家风啊，从登报之日起断去父女之情，谁也不认识谁呀、啊。同时我老脸丢地，此后从政界退出，永不为官，特此声明，年月日时赵庆华。你看字数不多，可有分量，断去父女之情了。原因呢，赵庆华在十个儿女当中最喜欢赵一迪呀、啊， 就这赵四小姐爱如珍宝，视为掌上明珠啊。老头多忙也得亲自辅导女儿外语，再忙也教给她写字，告诉她什么什么知识。那领着赵一笔哪儿都去，没想到个这么喜欢的丫头一人私奔。也慢说咱们倒是几十年前那个情况，你就是现在说谁们家谁们家的丫头跟人跑了，这玩意儿好说不好听啊。尤其赵庆华那什么身份，从事政界居官多年呢，那做过交通部和铁路部的次长，家趁人职，作为他家的千金小姐与人私奔，这也太丢人了，简直老头没法抬头了，见着亲朋故就说点什么呢，窝囊出一场大病，谁劝也不行，终于导致登报声明断去妇女之情。他要不经过深思熟虑能这么做吗？那报纸一登出来谁不许看，官方也好私人也好，你看着报那谁都知道，说明老头下了最后的决心。张学良为什么吃惊？这里边有事儿啊！张学良后悔了，我当初我做这事儿太荒唐一点了。你说我把人家女儿他家绑架，给绑架到沈阳了，陪着我来住来了，结果人家家里头发生这种事儿了。原来想的挺简单，凭这事生米做熟了饭了，过三过五找个适当的机会，找个跟赵庆华关系不错的人往来一疏通，你也是我的岳父老泰山的，你找我这么个姑爷还能怎么的，将来了不就形势好转了吗？万没想到发生决裂了。那么赵四小姐现在算个啥？17岁大姑娘跟着张学良到了奉天了，名不正言不顺，连帅府的门都不让进。现在对外的介绍说什么呢？说赵四是秘书，是张学良的私人秘书，只能挂这么个名义。这玩意儿太难听了。现在人家憋着一发表声明，说明这一辈子妇女不能见面了，那赵四再也回不了他们家了。就这些严重后果，张学良得负全部责任。张学良深感的内疚，心里又犯恶，眼泪也掉下来。小妹子，我太对不起你了，祸打跟头起，为了满足我的私欲，我做出这种蠢事，这怎么办呢？这小妹，你说你怎么罚我吧？可罚有什么用呢？赵四哭不就是为这事吗？后来一看张学良真难过，赵四轻轻的打一哀声，好听啊，别往下说了，这事不怪你也不怪我，我认为我的出发点没有错，我爱你，我从内心往外爱你，为你做出多大的牺牲我也在所不惜呀，你不用负责任， 也不用感到内疚，我愿意这么办。虽然我爹跟我断绝了父女之情，这是我没想到的，但是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，无可挽回。汉卿啊，我只要求一件事，你能永远这么爱我，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。您听听人家说的话，那不像一般般的，又摔盆又摔碗，就怨你，要没你我能吗？哒哒哒啦！你赵四小姐那是什么修养？反而安慰少帅张学良，叫张学良就更过意不去。张学良一看赵四这样，把赵四抱在怀里，小妹，你就放心。上有天，下有地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如果我有三心二意，嘴不对心，叫我不得善终，不得好报呀。那么这话在一般的情人嘴里边可能常说，张学良真是发自内心。那么到了现在了，跟赵四小姐仍然形影不离，老夫妻到了这般年纪了还在一起。另外张学良什么身份，根据他的情况，他的交接面，就那女人追求张学良的，哎呦，车拉船载，什么样的女人没有啊？可张学良今天发了誓，言下之意，这不管有多好的女人，她就是天仙一样，我也不动摇了，我只爱你一个人。张学良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。由于特技中，张学良抬头一看，桌子旁边放着，上面有文房四宝。再看少帅，把墨研浓，把笔告宝，挥毫泼墨是刷刷点点，写了那么几个字。赵四不知他写什么，擦擦眼泪，站起来，转到张学良身后一看呢、啊，他写了一首诗，其实也不叫诗，这是汉代乐府一种民歌形式的。那上面写的是：“上学，我欲与君相知。”长命无绝衰，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冬雷阵阵，夏雨雪，天地合，乃敢与君绝。就这意思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，像德语似的，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听不明白没关系，咱解释解释。汉代的民歌，它跟现在那个白话它不一样，都是文言的。头一句上学，上学是什么呢？就是上帝，就是老天，就是这意思。说我欲与君相知，就指张学良和赵四而说的，说咱俩要相爱。长命无绝衰，你放心，终生相守，只兴旺不衰败，就是我永远爱你的意思。除非怎么不爱你了？山无陵，江水为竭，出来山崩地裂，水枯山倒，除非这个。除非是冬天下雨，夏天下雪， 要不是这样，咱俩的爱情绝不改变。
意思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张学良刻破忠实，把手印摁上。哎呀，感动的赵四扑到张学良怀里头，流下了幸福的眼泪。你这两人是真正的相爱。张学良讲话了，什么叫相爱？说人，说男人嘛，男人的学问是无形的财富，说女人的容貌是有形的财富，这话一点都不假吧？男人有学问，无形的财富。你找这些人，你知他有没有学问？无形的。女人的容貌是有形的财富。你找奸商，哟，这女人长得挺漂亮，哎呦，这电影明星长得真帅，这有形，那都是财富。但是呢，张学良是这么看，什么叫可爱？什么叫爱情？说一个人只能是有了感情之后，发现这个人的长处，才能断言这个人可爱。他可爱不是因为美丽，是因为可爱才美丽。张学良啊，对这方面有研究啊。从打这天开始，他就在奉天大学让赵四深造。您当初那不过是个中学生，没有文化那怎么能行呢？不惜重金找名人，继续培养赵四。另外，张学良会什么也教给赵四，同时他还争取赵四的意见。两个人是如胶似漆，形影不离。没因为这个报纸上这篇声明，两人感情疏远，相反倒更密切了。嘿，这事儿刚过去，就听楼下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，梆梆梆一砸门。张学良开门一看，副官谭海。谭海脸上挺不自然，怎么回事？夫人，有请。